各位兄姊妹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让我们今天早上能够再次有机会到你面前来到敬拜你。主啊，并不是我们先爱你，乃是你先爱我们。在创世以前，你已经拣选我们，在你自己所指定的时候，也让我们能够有机会听到福音，能够有机会能够认识你。主啊，今天我们在你面前成为何等的人，都是你的恩典，你的恩召。主啊，当我们软弱的时候，你扶持；当我们失败跌倒的时候，你再次给我们机会。主啊，在你永远都是那说不尽的恩典，数不尽的恩惠。主啊，今天我们在你面前，我们谢谢你。当我们能够这样子来敬拜你的时候，恳求恩主，你今天早上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恳求你的圣灵自由在我们当中自由运行，也恳求主你自己首先再次接近我们，让我们真是能够手接心轻的来到敬拜你。既然到你面前，主啊，求你真是在我们心中挪去一切的拦阻，叫我们真是手接心轻到你面前敬拜你。主，我们虽然有不同的重担，有不同的事力烦扰，今天早上都全交在你的脚前，因为您是那一位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让我们在今天来敬拜你的时候，你的恩典再次丰丰富富的领导我们众弟兄姊妹的生命里面，带领我们。主啊，我们愿意对你说我们爱你，但是主，我们真是对你的爱有多深有多真，求主你亲自帮助我们，把以下时间很恭敬的仰望在主的手中，恳求主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先看一段经文，在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这里打出来的从十五节开始，我们先看看前面几节。好，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这是耶稣基督复活后向门徒显现的一个的记载。这是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么样显现记载下面，有西门、彼得和称地图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人加拿人拿单业，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还有两个门徒在一起，都在一起。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彼得又回去打鱼，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把你们的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去，便下撒网去，竟拉不上来，因为鱼甚多。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彼得侧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出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约有二百爪，就在小船上，就把小船上那网鱼拉过来。他们上了岸，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有153条，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耶稣从死里复活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这个背景对下面的话我觉得相当的重要，因为他们主耶稣复活之后，门徒心里面到底是在想什么，他们在有什么的经历，有什么的思考。他们回去打鱼，还是打不着。上次跟大家来分享的时候，在路加福音第五章，我们也看见彼得回去打鱼，跟从主之后没有彻底跟回去打鱼，也没有打着什么。这一次他们在等候耶稣向他们显现的时候，他们又回去打鱼，结果也是没有打到什么。 那么主后来向他们显现，他们还不知道是主，后来才知道，因为知道是主。这个是字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前面七个神迹给我们看见耶稣，约翰特别选了七个神迹来证明耶稣基督是谁，来告诉我们耶稣 是谁。七个神迹后面跟着有七句我是的话，那个转接点就在约翰福音，耶稣行那个神迹，水在水上行走那个神迹，他们在耶稣在水上行走，门徒不知道是耶稣。那一次在耶跟天的时候，他们很惧怕，看到耶稣基督在水上行走，耶稣对他们说是我，不要怕，是我。那一次神迹之后，约翰就把耶稣基督讲的话特别选了七句耶稣说我是的话。来到这里，门徒他们看见耶稣复活了，这一次他们确实知道是主的复活，知道是主之后，他们把那个打鱼的那个经历，真是把网拉上来，鱼确实那么多。这里告诉我们，鱼这么多，网却没有破。和上次我们看路加福音第五章十一节，他们往下去，鱼整网的大鱼，网险些要破，有没有破？没有破。这里也是没有破，这里也是这么多的鱼没有破。他们把鱼拉上来，大家都不敢说话。这个背景我们要非常的小心留意，到底门徒心中在想什么，特别在彼得的心中他在想什么。那么彼得看到他们，这里告诉我们说门徒看见，门徒中十二节，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彼得平常是最多话讲的，来到这里，来到这么一个圣洁的一个与主面对面，复活的主面对面这样经历的一个主，这个机会他也没有说什么，也不敢再说什么。平常这么多话讲的彼得在这里竟然默默的无声。他们等候主的显现，结果主迟迟好像没有显现。彼得就说我打鱼去，他就回去打鱼，又回到他奉献前的那个行业。可能彼得不是说要回去重操他的故技，回到打鱼的行业，可能在那个时候等待，看见主迟迟没来，可能等得不耐烦，没事做就去打鱼。在他心中怎么想？在那天早上，那天在整个晚上打鱼也没有达到什么，就好像和路加福音第五章那个经历一样，整夜劳苦没有达到什么。这一次在等候复活的主向他们显现的时候，他们去打鱼，他们也没有打到什么。你看彼得的影响力，彼得说我打鱼去，其他的六个门徒就跟着他去。彼得没有叫他们去，他们说他们就跟着他去。所以你看在彼得的心情里面，到底他在想什么，到底他在想什么？没有人敢问他。耶稣向他们显现，给他们预备这么多的鱼，叫他们杀下去，杀下去之后拉上来153条大鱼。这是约翰福音约翰记载的一个其中一个很特别的一点，因为约翰是把那个细则都给我们记下来，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把许多的细则把它记下来。随便就那个神迹有六口石缸，很清楚的把那个 details 把它记下来，有多少多大的大鱼。路加福音那边没有告诉我们有多少条，只是很大，多到一个地步，就是一网鱼一条船装不下，要叫同伴把第二条船拉上来。约翰却把那个 detail 告诉我们。有首诗歌主的恩典怎么样啊？怎么讲？主的恩典怎么样？样样都要数，样样都要数，大大小小样样都要数。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数清楚，我们就忘记了，就笼统的过去。有时候在恩典夫妻的情况之下，我们还以为那个是理所当然的事，我们忘记神的恩典。这里约翰给我们数了，这里说153条大鱼。当然那个重点不是在那个鱼身上，那个重点这里是给我们看见彼得和主之间的那个关系。要明白这段经文和当时主问彼得那个话， 我们真是要体会一下当时彼得在想什么。没有人敢问他，因为知道是主。吃了晚饭，他们吃完了晚饭，耶稣对西门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如果主的问题是你爱我吗，这比较容易答，对吗？如果今天我问你，你爱主吗？爱不爱？怎么就两个人点头？应该所有点头嘛？爱不爱？爱，这没问题的。但是我问你，你爱主比这些更深吗？你先不要点头，你要想清楚一下。因为在你心中可能你爱一些东西比你爱主更多，可能你爱一个人比爱主更多。你说没有，口讲无用的，口讲无用的，要看你的生命是不是真实引证你是最爱主。有首诗歌，在天除你以外我还有谁呢，这句没问题，我胆大唱，在天除主以外真是没有。下面那句呢，在地除你别无爱慕的，哇，这个话你要想清楚，真的吗？失恋的时候，痛苦的时候，主啊，我在地除你以外没有可爱慕的。但是有时候你爱你的家人可能比爱主更多，你爱你的儿女们可能比爱主更多，你生命的围绕中心 focus 那个 focal point 是在谁身上啊？在谁身上？在主身上。感谢主。真的啊？还是在小孩子身上？如果教会的聚会和小孩子的那个演出有冲突的话，你去哪里？那不用答了哈。你说你爱主比这些更深，想清楚再讲。主就是问这个，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不是单单是你，就当然我也在问，主到底我爱你是最多，还是爱你的工作最多？那爱主的工作不是爱主吗？有时候是，通常应该是，不过有时候可能你把那个重点放在主的工作上，比那个主更多。所以有本书，你是侍奉神还是侍奉殿？你是侍奉神还是侍奉神的殿？求主帮助我们。主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对彼得来讲，这些是指什么？指那个船，那个网，那个鱼。那你看路加福音第五章那边，主没有把网把它弄沉，应该把它弄沉哈，叫彼得破釜沉舟，所以这次就没有船回去带打鱼了。你看他船没有给他弄沉，所以这次彼得也可以回去再打鱼。虽然打了一个晚上也没有打到什么，不过这一次呢，这一次彼得可能下网那个心情和路加福音第五章那个心情是完全不同。路加福音第五章的时候，彼得还说我们整夜劳力没有达到什么，但依从你的我们就下网。这里主没有叫他去打鱼，这里他自己要去打，整个晚上没有达到什么。现在主把鱼给他，你看哈，整天晚上打不到，主来的时候叫他把网撒在右边，整天晚上都打不到，撒在右边，一撒下去的时候拉上来153条大鱼。吃完饭之后他们对着主看着主，主看他，他们看主，不敢讲话，没话可讲，安静等候在这一位复活的主面前。主就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要了解彼得的回答，你必须了解彼得的经历。不了解那个经历，彼得这个话 doesn't make sense。 彼得怎么回答？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没有留意这个回答。彼得的回答是，主啊，怎么样？他们吃完早饭，西门问彼得，也是问对西门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什么？是的，你知道我爱你。你觉得这个话，这个回答有没有一点怪怪的？如果你的男朋友，如果你的女朋友问你，你爱我吗？他会 expect 什么回答？你知道我爱你，还是你要自己跟他说，是我爱你？到底你爱他爱过他，谁知道？你自己知不知道？ 啊，是的，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主对彼得那个问题，这是主快要离开门徒的时候，为他们降生，30多年行在我们当中，给我们有美好的见证，呼召门徒3年的时间，这3年的培训比任何的培训都来得扎实。今天神学院的培训，你去读2年、3年、4年，只是上课式的，你不会和老师住在一起，不会和老师一起出入。但是这个3年的培训，是门徒跟着耶稣，好像徒弟跟着师父的那个方式，一起3年里面一起出入，一起睡觉，一起侍奉，一起行走。他们亲眼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他们见证耶稣所讲的道，满有权柄。也见证主怎么去责备那些法利赛人、赶鬼等等，他们都是亲自的经历。彼得、雅各、约翰更宝贵，登山变相的时候，可以有机会看见主耶稣道成肉身前的那个荣耀，这都是非常宝贵的经历。这是在我们今天在神学院里面学习，那个都可能是不及的。有时候我们在神学院里面，真是很希望能够和老师多一点时间在一起，但是呢，老师的时间都是很忙的。你要去找他，还要 make appointment， 还要打电话 make appointment。有时候那个 appointment 可能是2个礼拜之后我都不用见他了，因为那功课都已经交了。今天你看医生，在美国这么发达的一个地方，要看医生要 make appointment， 而且有时候你病的时候去 make appointment 是马上有，还是2个礼拜之后？2个礼拜之后，我常想，如果在美国真是要病的话，就死了。他说不用，不会死，不会死，你到 emergency 一等就半天，也轮不到你，除非你进去真是很严重的病哈。我想当年我们在香港的时候就很方便，要去看医生，就去就排队就是了，是吗？而且知道什么时候比较空闲的时间，就去马上等一下，马上可以看，马上可以看到医生，付钱，马上拿药。你在这里看医生，看完之后去拿药，还要再等半天。就是拿药也要等2个小时。那一天门徒在等候主的那个情形，等候主向他们显现那个情景的里面，可能他们也等得不耐烦，所以去钓鱼。所以现在在这里，主问他说，主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对彼得来讲，可能是比那个鱼、比那个网、比那个船、比他以前那个行业，甚至比他自己更深。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个问题不容易解答，因为你要对主真是对得准，才能够讲这个话。如果主今天问你，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会怎么回答？可能你说，主啊，是的，我爱你比这些更深，我爱你比其他一切都深。可能你会这样讲，但是这个彼得在这里，他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我跟我们刚才讲，如果你对你的男朋友、女朋友问他，你爱我吗？如果他这样子跟你说，你知道你爱我吗？你一定不满意这个答案。怎么我知道？我当然知道，但是我是问你，你自己知不知道爱不爱我，对不对？怎么说我知道他知道，那你自己知不知道？这是最主要的问题，你自己要说我知道我爱你，这是才实在的。但是彼得，这一个彼得在这个时候，为什么他不敢说，主啊，我知道我爱你？为什么？几天前在最后晚餐的时候，耶稣基督对门徒给他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先给他们洗脚，然后教导他们很多功课，给他们手洗脚，手最后到晚餐教他们许多功课。后来告诉他们说，我现在要去个地方，你们暂时不能跟我去。彼得怎么讲？主啊，我为什么不能跟你去？我就是怎么样，我就是为你死，替你死，我也愿意。哇，要替彼得死，要替主死啊，为主死啊，我也愿意。请问彼得讲那个话，当时他是真心还是假心？真心。很多时候我们也对主也很真心，也要像彼得这样，哇，我愿意，我愿意，怎么怎么怎么。不过很可惜，就是当时彼得 他不知道他自己属灵生命里面有多少料子，有多少斤两啊，不知道他自己属灵的那个到底在神的面前那个属灵的生命到底有什么光景。在那一天晚上，主就对彼得说，你要为我死吗？我告诉你，计较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约翰福音十三章那边没有记载彼得当时马上对主的恳求，说主啊，求你帮助我，怜悯我，恩待我，叫我不要不认你。如果今天主对你说，你要什么什么什么之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你会怎么样？你会不会求主说，主啊，求你怜悯恩待我，叫我不要不认你？会不会？你不会啊。啊，我想我们会吧。啊，如果主自己跟你说，你要失败，你要跌倒，你要不认我，你会不会求主，主啊，求你怜悯我，叫我不要不认你？会不会？不会啊。会，因为你不会的话一定就会跌下去。但是那天彼得没有，你知道吗？路加福音第五章，主对彼得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那个是人生的一个转捩点，从对主的关系，从夫子进入到主啊，这个关系是人生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你们这个转捩点发生了没有？发生了没有？没有啊。今天主是不是你们的主？还是只是你的救主而已？是你的主，你这个生命的转捩点发生。但是在发生之后，承认是主的这个关系里面之后，你一直与主同行的过程里面，我们不断的在受主的管教，生命里面的破碎。因为我这个人，我这个我，实在有许多地方，就是我愿意，但是还是有许多地方是不能被主用的，所以主要打掉，要破碎，要雕琢，要重新把你建造起来。没有经过破碎，我们侍奉主许多时候带着我，带着己，带着我的方法，我的意思，我的时间，我的意思。当被主破碎之后，彼得这个我完全拿去。所以在这里彼得对主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彼得不敢再说，主啊，我知道我爱你。为什么呢？因为他经过破碎。主对彼得说，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没有在意，没有，圣经里面没有记载彼得就求主说，主啊，求你恩待我，叫我不要不认你。没有，因为在彼得的信中，他最大的问题除了话讲的多一点以外，可能他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急，我要为你死，我为什么不能跟你去？我这个我，可能这不单只是彼得的问题，可能也是我的问题，我们的问题。有时候这个我是骄傲的我，有时候这个我是自卑的我。这个骄傲和自卑两方面，太过自卑，我们真是也不能被主来使用，所以主就破碎。主对彼得说，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没有在意。所以主被捉拿的时候，在克西马利园，主跟门徒讲，你们与我警醒祷告。主最需要门徒的时候，门徒竟然怎么样？竟然不能与主警醒偏食，与主一同祷告。这就是我们的图画，这就是一幅我们的图画。你说你爱主，所以彼得不敢很坦然的说，主啊，我知道我爱你。主对门徒说，你们要警醒祷告。在克西马利园，主耶稣最需要门徒的时候，门徒没有一个能够真实和主警醒祷告。主在祷告，门徒在做什么？在睡觉。他们真是累了啊，真是累，平常睡不着，平常可以为很多事情睡不着，那一天晚上不知道怎么搞的，门徒就累了。你们有没有试过真是很累，一倒下去就睡着那种情形啊？不过这一次呢，他们就真是很累，主一次回来，他们还在睡觉，叫醒他们去祷告，回来怎么样？门徒又睡觉三次。这个很奇妙，都是三次三次三次哈。那么就跟他们讲，你们真是要警醒偏食。你知道吗？能够胜过试探， 能够胜过试炼，必须是警醒祷告等候在神面前。因为很多时候那个试探试炼来到你面前，不是好像学校考试这样预先告诉你明天考试考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到底是 multiple choice 还是 short answer？ 没有的，人生的考试，人生属灵生命里面考试是没有预告的，有没有？很多时候都没有预告的，忽然间一个车祸，忽然间经济的转变，忽然间一个关系的破裂，忽然间发生，你怎么去回应？哇，属灵生命有时候不够丰富的时候，啪一下子我的老我又来了，是吗？后来才说，哎呀，主啊，求你怜悯，我又犯罪了。在这里，主对彼得说，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不以为意。在克西玛利园，主三次对门徒说，你要警醒祷告。门徒好像警醒不过来，好像警醒不过来，因为生命没有经过对付，因为生命没有经过失败，因为生命没有经过彻底的那个破碎。结果犹大把祭司把兵丁带来抓拿耶稣，他们说要来要找拿撒勒耶稣，耶稣说那我就是。当主耶稣说我就是，那些兵丁就啪一下就破倒。那个破倒不是不小心摔跤，那个破倒那个字是好像在摔跤 wrestling match 里面，你被那个同伴压住三下你输了。耶稣不用跟他们打的，耶稣讲一句话，我就是，他们就啪一下就倒下去。如果不是主情愿的甘心乐意的走上十字架，没有人能够在主身上能够动他什么。但是主是愿意，主说你们要的是我，让门徒走。彼得那个时候还傻里傻气，还不知道什么事情发生，倒一巴刷一下怎么样，把祭司那个仆人的耳朵划下来。哎呀，彼得，如果要靠你救耶稣的话，那真是糟糕。他的道法真是差劲，头这么大砍不掉，要把耳朵砍下来。如果要靠他来保护这把刀，要靠他的剑术、道术、道法来保护耶稣的话，那肯定是死了。所以主就对彼得说：“把刀收起来。”主已经对门徒讲过，那天晚上牧人被击打，羊就分散，已经告诉他你不要跟着来，羊就分散。但是彼得没有听进去。你知道吗？在许多生命路上，主不是没有话给我们讲。在生命路上，并不是主没有对我们有警告、有说话，有。不过许多时候，我们没有听进去。比如说，我们每天的灵修，马马虎虎，甚至有时候没有很实在，在神面前来到读神的话，所以没有听进去。主说，牧人被击打，羊就分散，叫你分散，不要跟着耶稣。彼得看见耶稣被捉拿的时候，他就跟着去。你看，这是彼得那个好奇的心，也不是为了他谋他恨，就是可能他是特别的性格，他就跟着去。耶稣在衙门里面受犹大那些长老祭司盘问的时候，彼得也受盘问。不过分别不同的是，彼得是在使女面前被盘问。你知道当时的使女在地位里面，是在社会里面是最没有地位的。好，彼得在使女面前竟然三次不认主。彼得的不认主，你要小心留心一下。这个不认主，第一是彼得是在有预告之下不认主，主已经警告他，祭教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他是有预先告知你。比如说有人告诉你今天下午你什么什么什么时候你就要做什么什么，有预告之下你应该有所准备，你应该心里面有所准备。但是彼得没有对那个预告有什么反应，彼得没有体会，没有真实体会。彼得是在有预告的情况之下不认主，彼得是在使女面前不认主，意思就是说在没有生命危险底下不认主。如果是罗马兵丁刀放在脖子上，你不认主的话，咔一下你的人头就掉地的话，那我还可以体会。彼得不是在兵丁，不是在刀剑之下不认主，他是在没有生命危险之下不认主。主在衙门里面受审问，他在外面烤火的时候，使女问他， 你和他同伙彼得不认，第二次彼得不认。那路加福音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记载，路加福音第这个22章59节，路加福音22章59节告诉我们说，第三次彼得不认主是在一个小时之后，过了一个小时，第三次的那个考验才来到。那如果你说第一次忽然间你问我，我一下想坏了，那我就答错了，那可能会发生 taken by surprise， 是吗？很多时候我们属灵里面的生命，属灵的考验，生命里面的缺陷，很多时候是 taken by surprise。 现在比较少一点，早期的时候很多人打电话来问你说买这个买那个，通常给你们很大的优惠，对不对？很多时候你听，好，你就卖了，你就买了，后来你发现上当了，后来你发现上当了，因为你是那个时候在没有机会给你去考虑之下，你是 taken by surprise， 可能心里面也贪了哈，如果没有贪心，没有贪那个便宜的话，你不会上当。有时候有些 sales 你去，他说你现在就买的话就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discount， 你回去的话就没有了，那你没有想清楚就马上买了，所以回去就又上当了。They are taken by surprise， 很多时候 you are taken by surprise， 忽然间有个事情临到你身上，你不知道怎么回答， you are taken by surprise， 忽然间是意外的特殊的情况，你没有准备之下。但是彼得第三次不认主，路加福音22章59节告诉我们说，过了一个小时，换句话说，他第二次不认主和第三次不认主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一个小时 one hour is a long time， 一个小时是一个很长的时间。彼得怎么不想清楚？主说三次不认他， three strike out， 你知道打那个棒球啊，三振出局是吗？ Three strike， 三振。现在只剩下多少？现在 two strike， 有一个小时给你想想。彼得没有想，所以彼得第三次不认主是在有时间给他重新去反复思想之下不认主。他不能说主啊， I'm totally taken by surprise， I'm not prepared， I'm not equipped， I'm not ready， 他不能这样讲，因为他有预告，没有生命危险，还有机会给他反省的情况之下，他不认主。哎呀，读 PhD， 你的考试是你的 dissertation， 你的 comprehensive， 你的 oral examination， 老师坐在这里问答，跟从主的考试不是好像学校里面的考试。跟从主的考试是每天人生经历里面那个实在的生活，侍奉里面的经历，工作里面的经历，和妻子和孩子之间的那个关系，那个经历是人生生命经历里面那个实在的那个考验。哎呀，彼得他第三次不认主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路加福音22章61节61节，主就转过来看彼得。哎呀，看彼得这一看到底是怎么样的看呢？是不是主就狠狠的转过来瞪他一下，一看我老早告诉你三次不认我你不听，是不是这样？我看不是，我们虽然不知道，但是我看不是。主就转过来，可能用一个很慈祥、很温柔、很……我不会描写，因为这一看，把彼得里面全身任何的事情，他生命里面一切的事情所引入的、没有出来的，都看透了。彼得就出去痛哭。彼得就出去痛苦，可能彼得在想，我这个人，我说跟从主，我是使徒的老大哥，我怎么这么不管用，在这么情形之下竟然不认主。给主一看，他出去痛苦。你看哈，有时候那个管教，有时候打责备骂有效， 但是在这里主不用打不用骂，转过来看他一下，无限的爱，无限的怜悯，无限的慈祥，无限的包容，无限的忍耐，无限的爱。彼得被这个爱一看，全身融化，他出去痛苦，彻底破碎。他现在知道这个我靠不住，绝对靠不住。所以在这里主对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主彼得的回答是，主啊，他回答是，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你知道我爱你。彼得不敢说，主啊，我知道我爱你。很多时候我们在这里，我们的侍奉里面，一般弟兄姊妹在这里都有相当好的职位，可能在事业上，在学业上，很多 PhD 在事业里面，很多 CEO、CFO， 很多 Chairman， 很多 President， 很多 Vice President， 我们都有某方面的成就。很多时候就是用我们自己的办法来服侍，我们也有办法的。但是神要的不是这些俗世的这些知识，神要的是我这个人属灵的生命是否能够被主调度破碎，重新建造，被主来使用。摩西40岁的时候蛮有能力，蛮有知识，他要救以色列人，用拳头把埃及人打死，那个不是神的方法。再过40年，当他在旷野里面看羊，性格上的磨练，把野心大志完全的消除。40年之后，神呼召他，神要用他。主对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回答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我是爱你的，但是彼得不敢再说，主啊，我知道我爱你，因为他知道这个我靠不住。所以当你说，主啊，我爱你的时候，你要想一想，到底这个是不是真正的你，是不是经过破碎的你，是不是经过被主重新建造起来的你，是你的谦卑的你，还是那个骄傲的你？主对彼得说，如果你真的爱我的话，请留心，如果你爱主的话，就有以下的表现。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说，主啊，我爱你。说爱，这个爱主不是随口讲白话，不是空洞的，是有实在的。你有爱就有要求，你说你爱主，你承认你爱主，主就有要求。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你喂养我的小羊。这里这个翻译我觉得圣诗翻得非常好。你看，是小羊，首先是小羊，小羊，羊小的时候需要喂养。第二次耶稣又第二次对他说，约翰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你知道我爱你。 You know I love you， 你知道我爱你。彼得还是同样的回答，你知道我爱你。这个你知道我爱你，主啊，知道你知道我爱你，还是同样的回答。彼得不敢再靠他自己。耶稣的回答是，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 Shepherd my sheep。 羊小的时候需要喂养，羊成长的时候你要牧养。如果你说你爱主，那你的生命，你的生活，你的侍奉，你生活的圈子都要与主的羊有关系。主的羊是什么？是谁啊？主的羊就是教会。主的羊今天就是教会，教会的主日学团契小组，主日崇拜。如果一个人说我爱主，不经常来教会，不忠心来聚会，不去参加主日学，不参加团契，在教会的生活里面是没有直接关系的。你说你爱主，可能你在外面有很多侍奉，在其他机构里面有很活泼很热闹的那个很活跃的那个侍奉，但是你对教会没有关系的话，你说你爱主，你要重新思考。那你说我在外面机构侍奉不是侍奉吗？是，那个也是。神允许机构起来和教会同行，有时候我们希望机构能够成为教会的祝福，我们也希望教会可以成为机构的祝福，是个 two-way street。 但是如果你的侍奉单单是在机构里面或者在其他方面不与教会有关的，你要小心，因为神在这里说喂养我的小羊，牧养我的羊，牧养我的羊。在整本新约圣经只是提到教会，没有提到神学院，没有提到什么机构，没有提到差会。神的心意，今天神的心意就是在教会里面。当主对门徒启示他这个心意的时候，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钥匙给你，在地上捆绑的天上捆绑，地上释放的天上释放。今天神的心意就是在建立他的教会，那我们就是他教会的一个部分。如果你说你爱主，那你就要问问到底我在教会里面那个侍奉主日学，在教会里面那个侍奉那个团契，在教会里面那个侍奉忠于教会这个侍奉。求主帮助我们，正是当我们爱主的时候，我们知道主要我们怎么样去爱他，不是照着我们自己的心意去爱他，不是照着我们自己的方法，而照着主的心，照着主的心。第三次主又对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彼得就忧愁起来，因为问了两次，好像主不很信他，到底你爱不爱啊？其实彼得我看他是很爱主，但是他不敢再靠他自己，所以第三次当主问他的时候，他就忧愁起来，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这个爱字呢，在这里呢，在原文里面有个 play on word， 在希腊文里面有几个爱字，一个是 agapao， 就是对神那个最纯正纯洁的那个爱 agapao。 前面三次耶稣问彼得你爱我吗，都是用那个 agapao， 前面两次彼得回答都是用 agapao， 来到这里彼得在回答的时候，他不敢再用 agapao 那个字，他用 phileo 那个字，说就是好像感情上的那个爱。可能彼得在想，主啊，你知道我是在很爱你，我很愿意爱你，但是我知道靠我自己我不懂得用那个爱来爱你，那个标准太高了，可能我达不到。主啊，你知道我爱你， phileo 感情上，主的爱，神给我们那个爱，那个 agapao， 让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个神给我们那个爱。彼得在这里对主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主怎么讲？如果你爱我的话，你喂养我的羊，前面是牧养我的羊，当羊有病的时候你要去喂养它。所以这里给你看见，来来去去，如果你说你爱主，如果你说你爱主，如果你说你爱主比这些更深，那今天可能我们要问问我们自己，到底我爱我的教会有多深，有多真。你爱主的话，你就不能不爱主的教会。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做一个考试，给你一些问题，问一下你说你爱教会，比如说你说你爱教会有没有准时来聚会，你说你爱教会有没有为教会祷告，你说你爱教会有没有施予奉献，你说你爱教会有没有真实在教会里面看这个教会是我属灵的家。今天在北美，我发现的弟兄姊妹来聚会很多时候是习惯性的，可能是有空就来，有时候其他事情有事情的时候，可能就把去礼拜堂放在一个其次，是 secondary 的那个观念里面。求主帮助我们。很多年前我们教会庆祝圣诞节是12月24号 ，That's the prime, that's the peak。今天在内地也是12月24号，平常做3000的礼拜堂，那一天晚上做5000人。礼拜25号还不是公共假期，因为人心把那个日子看得清楚。今天在北美庆祝圣诞节是什么时候庆祝？12月1号到15号，赶快把 program 做好。为什么？我去 vacation， 你说你爱主的教会。Come on. Who are we trying to kid? 你的 vacation 比主的日子更重要。Right? No. 那就看今年12月24号你们的聚会。太入骨了是吗？太入骨了。再讲下去的话，这弟兄姐妹，神是这么爱我们。你爱主的话，你去喂养我的小羊，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求主帮助我们。今天主在北美兴起华人教会，我深深的相信绝对不是偶然的事。今天神要用华人教会，在北美的华人教会，在宣教的工厂上为主来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侍奉。今天美国教会是在走下坡，人数、道德，是美国社会的道德、教会的人数各方面都在走下坡。在过去这100多年、200年，主兴起美国教会在宣教事工上是造福了世界许多地方。美国的宣教是他们出去把人拆去，把钱拆去。华人教会到今天，我们说拆人出去，我们还是去围绕在短宣，围绕在中国的团体，围绕在奉献钱的环境里面。求主帮助我们。就是今天中国大陆的这个福音工厂，这个宣教工厂已经是够大，虽然今天有很多中国的同胞信主，但是比较起来全中国的那个人口，中国的教会的基督徒人数还是在比例上还是一个很小的比例。求主恩待，求主怜悯，求主帮助。你爱主，你去喂养我的羊。我是在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你年少的时候自己出生带子随意往来，当你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人要把你带到你不愿去的地方。耶稣讲这个话是指彼得怎么样死为主，荣耀神，荣耀神而讲的话。主对彼得说，你来跟从我吧，来跟从我吧。彼得三次不认主，主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主没有因为彼得不认主就把他放弃。其实如果讲考试讲 disqualification， 彼得早就失去 qualification， 早就不能再来服侍神。今天你怕什么？你会不会怕不能好好的服侍主呢？求主帮助我们。你要服侍主的话，这个基本的问题是，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如果你真的爱主，今天早上或许我们要问问，到底我爱不爱主的教会？你所做的东西是不是造福教会？不要批评教会。教会，我们教会是人的组织，我们实在有许多难处。主给我有机会到世界很多地方去传福音，去讲道教课。我去到很多地方，很多地方的人都跟我讲，我们教会很多问题，很多问题，很多问题。教会是主的身体，怎么会有这么多问题？人事问题、经济问题、牧者的问题、执事的问题，很多问题。感谢主，你们没有问题。弟兄姊妹，你爱主的教会，不要批评教会，不要在背后批评教会。你和长老和执事们好好配搭，你觉得可以改善的地方跟他们好好讲， 为教会祷告，好不好？好，这是主给你们的教会更高一个层次，不是单单爱你们自己的教会，爱全世界的教会，对不对？因为教会是世界性的，在拆船施工上，在拆船施工上爱主的教会。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今天早上在这里能够敬拜你。主啊，我们都很